无论如何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可以用在各个方面。如果说作为你参加禅修营以前的准备，这也可以啊，可是作为生活上的运用也可以。那么暂时先说这个心上的功夫啊。如果你要参加禅修营呢，那么从现在到你参加禅修营，心需要做些怎么样的功课，怎么样的准备，那么身体的也要调好，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讲，把身体的讲到后面去，先讲心的。那修禅很需要的一种，你看有些人他来修禅的时候心一直很难静下来，工作压力啊什么很难静下来，有些人一来他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啊，这个我们要明白它的原理啊，怎样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在参加禅修营的短短的两个星期啊三个星期里面充分的把握那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然后怎样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好好的就做这个禅修呢啊，这个我们如果懂得的话，我们从现在开始做一些准备，那么我们在真正五月的时候进入禅修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把很宝贵的最早的那个时间用来安顿身心。如果你现在已经懂得了，做好了安顿身心的准备，那么五月来的时候呢，直接就能够接受教禅这个禅修的那个方法的那个指示，就可以直接接受了。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安顿身心呢，那么到时还要调心，还要给你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结果时间到的时候也就回去了。因为心没有安顿好，没有调好，身心不调好的话呢，直接来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一下子接受那个禅修指示会很辛苦。然后如果身心还没有那个接受禅修指示的能力，然后硬的把禅修指示硬的实践出来的时候，会有产生很多的压力和副作用。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素质让我们很容易在一开始就能够心就处在一个可以运作的状态呢？其实很多很多心的素质我们都可以讲的，但今晚呢只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叫做 Nekama。 Nekama 是我们十波罗蜜里面，佛教十波罗蜜里面呢，北传是讲五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也没有错了啊，他是把它归纳。那我们南传里面呢，原本来讲呢是讲十波罗蜜，原来的是十波罗蜜，因为我们的这个悉达多太子，我们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得到受记成菩萨的时候呢，这个是在燃灯佛的时候呢，他得到受记过后，他就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佛。那么他自己就每一个菩萨都会悟到这十个这个十个波罗蜜。那么十个波罗蜜呢，就是布施、持戒、处离，然后智慧呀、烦恼、精进、瑜伽、堪地、忍耐啊，然后萨迦、真实、阿迪达那、决意、慈悲的慈和舍心。那么我们暂时不讲别的呢，我们就讲这第三个，布施过后就守戒，然后这个处离啊，这个处离，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处离呢，心能够做到处离，那基本上我们准备禅修的这个基本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啊。那处离基本上是什么呢？很多人理解成只是出家了，出家，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就是放掉啊，从那些种种的障碍里面呢，你跳出来啊，你从种种的障碍里面跳出来，然后做你的这个属圣的功课。当你把很多障碍放掉的时候，你做专心做样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做什么，即使是读书要什么，你把障碍全部放掉，专心做样，你会做得很好。那么这个修禅呢，是要体证到法，灭苦的法，真正快乐的法。要得到这个法，当然是需要很强的专注心，一条心。如果我们的心就想这个想这个样样都要，那我们的心就不能够一条心做好一件事情。这个是世间 如果要说最艰难也是最艰难，最重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艰难。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既然是最重最艰难的磨练的考验的训练呢，那你当然要把整个心一条心投出来对待它。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一条心呢，我们就需要培育这个处理啊。这个处理呢跟两个概念很有很重大的关系。第一是嘎呀维维嘎，生的孤寂，生的退出来。第二是吉达维维嘎，心退出来。那么你如果你去禅修营，基本上你是暂时一个星期也好，两个星期也好，三个星期也好，把你的家庭也放，工作也放开如果是学生把学业也放一边，暂时这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或三个星期就只是一条心，我要做这项工作，我要做这个打坐，要好好的训练我的心。心训练起来的时候，很强的时候，做什么都很有力量做什么都有力量。所以你讲我要训练我的心，训练了我能够把持我的心，能够控制我的心，能够运用我的心。所以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那你放掉这个很多东西好，而且如果能够还守静矣的，所以这个就是身，我们身上做，我们的身体要摆脱这个，要放掉这个，放掉这个，然后连讲话也不要，然后那个心，那个是让我们的身体完全处在于一种只做一样功课的条件这个叫做这个是基本上你就算是身处理古时候的那种出家人的身处理更圆满的是，这就到深山里面去，山洞里面去，就只是一个人，彻彻底底只是一个人。可是当你现在你们不能够做到只是单独一个人，为什么呢？你还需要禅修指示，你要人家教导你，不然会你自己会发慌的，一个人突然间很孤独，不知道怎么做，时间这么多，所以你还需要还需要那个导师的引导，还需要同修大家一起的那种共修的那种鼓励。所以你的身处理只能够做到至少静矣然后不要跟人家接触不要收到信件不要把手机电话全部交出来，不要联络电话不要有电话上的这个对外的接触，这个算是你们能够做到的身处理，参加禅修营的身处理平时生活上呢，你只能够做一个小时的身处理我去打坐这而已可是有些时候障碍重重，但是呢能够做到的是讲嘎呀，这个身的孤寂，维维嘎意思是说很像寂静的一种状态寂静，我不懂中文应该怎么翻译比较理想，那么就是它是 seclusion 英文算是 seclusion 身的那个退出来僻静的一种状态退出那个干扰远离干扰，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心citta viveka 心的退出干扰，远离这个干扰。所以基本上是怎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再从现在到五月五月十多号开始二十号开始，那么你要怎样让你自己的身能够做到远离呢这些干扰呢？最多你能够做一天早晚一次早晚打坐一次，晚上打坐一次，在这个时候呢你尽量减少看电视减少这些无干扰的事情，然后那个心只是一条心每天最多看一点佛书把自己过，给自己一点寂静的时间，每一天给自己一点寂静的时间，这就算是你能够为你自己的这个嘎呀维维嘎这个身的僻静寂静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努力。那么心呢，心要怎么能够做到心的寂静，这是比较可贵。有些时候我们也讲你身不能出家，心出家，当然身能够出家，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同一个概念身出家心出家，身寂静心寂静，或者讲处理，基本上我们要传达的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放掉所有的障碍，一个心一个心专注在你的这个你这个伟大的重大的理想上面。那么这个心出家，心寂静，心处理，怎么做呢？不管我们用什么名字，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么怎样让我们的心能够放掉这些东西呢？除了日常的打坐以外，在生活上你开始发现到你的心要放掉很多东西 放掉那些抓住你的心，让你的心不能够控制自己，那是什么啊？可能是电子游戏，是你想要打电子游戏啊，然后心很辛苦的一直要跑出去，你要读书也不能专心啊，一直跑过去啊，拉着你。那现在开始讲，嗯，电子游戏我要放一点，或者是什么？但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上你必须要做的，你要处理的事情，你要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去做它。那怎么在你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做到心处理呢？啊，就是心不要去执着它了。其实当我们的心放掉那个执着，就是说它套不住你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就像那个佛陀的比喻呢，就像是啊，那个水滴在那个莲花叶上，啊，荷花叶还是莲花叶，它很奇怪的，滴上去它是不会沾到的，它就会流下去。你们看过荷花、莲花看过吗？看过它的叶子吗？啊，以后你去看呢，啊，以前村乡下的孩子都这种是很普遍的了，啊，现在城市的孩子就可能莲花、荷花也很难看到了了。哦，没关系，可能在植物园还是哪里可以看到啊，啊，然后就是那个露珠啊，还是什么，你放在那个叶子上，它不会弄色那个叶子的，它的叶子好像有一层蜡这样子，它滴下去，它就流下去，滴下去，流下去。然后，如果我们的心呢，能够做到我们的心好像不执着、不粘着的时候呢，啊，让我们的心就像这个佛陀讲，让我们心就像这个荷花、莲花叶这样子，然后什么东西来它不粘，在我们心里不粘着。好，这个就算是当我们碰到，可是心不受障碍、不受干扰，那也就算是有一种算是比较接近的一种心处理了。因为你不能够说真正心处理，真正知道几大比喻嘎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初禅。真正几大比喻嘎指的是你当你入定的时候，你的心完全从五盖中脱离出来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几大比喻嘎。可是我们这个阶段只能够做到什么呢？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啊，心不受干扰，真正心不受，完全不受干扰，接触到目标不受干扰，完全不受干扰，那种超凡的境界，那是什么境界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经的不他萨罗嘎达美伊吉当亚斯那甘巴蒂，心碰到世间的尘物的目标的时候呢，心如如不动。其实这个是什么境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能够做到刹那到刹那境界，我们能够一个刹那心想到法，想到都是无常苦我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些东西到头来有一天还是要放下的啊，死的时候全部都没有了啊！你看以前我们就像他们这样子的年龄，小小蹦蹦跳跳的，蛮有力量，很有力量，不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哎，不一样了，身体也不一样了，也没有那种冲劲，也比较不一样了。然后再过几年，我们又更老了，再过几年更老了。所以当我们也是想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呀，都是会过去的。所以你就不粘着不抓，再好的东西，再重要的东西，到头来也就是这样过。再好吃的东西吃了放下来的时候，筷子放下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并不是叫你不去做，你生活上你可能还是需要去做它，可是你就想，哎呀，做了可是不要去执着不粘它了。当你的心常常这样从现在开始训练，哎呀，没有什么东西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底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就是这样而已咯。我们很认真的去做，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工具，可是这一切只是工具，钱也只是工具啊！你需要它，你用它来只是工具，好的东西也只是工具，就像爬楼梯，它只是一个楼梯啊！所以你就不会为了这个楼梯，为了这个工具而痛苦，得啊舍啊，不会痛苦。所以当我们日常生活这样子训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可以放下很多了啊，心里面可以放下很多很多的那些杂质，那么就开始觉得心越来越容易静下来，心里面的背负那个包袱越来越少了，这是一方面。那么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怎样把这个包袱更进一步的放下呢？我们其实很简单而已的，只要是用佛陀的法方法就可以了，不用用到很复杂的什么现代心理学，全部不需要的。当你有佛陀的方法的时候，你发现了现代心理学啦，现在 New Psychology 这些根本不需要什么心灵辅导，完全不需要，只要用佛陀的法就好了。你想第一，想无常，这些会过去。想无常，想生命本来就是苦的， 其实想，只要我们想到生命本来就是有苦的真相，生老病死本来就一定逃不了的，他会给我们很大的勇气的。佛陀时代有一次啊，佛陀的有一个女子啊，她很有钱，可是她就跟她的那个家里的亲人啊，就是家里的仆人，跟她很亲近的一个工人，她觉得她爱上了这个工人过后呢，她怎么办？古时候阶级不同，根本不可能结婚的。可是她真是爱上了她这个工人，她怎么办？结果他们两个安排私奔，私奔就逃了。那逃了，两个人就这样子私奔了。私奔了过后，就想在一起做夫妻了。也没有什么合法的了，就这样子做夫妻。夫妻后呢，就生下一个孩子。那生下一个孩子过后呢，在她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说我要回娘家生孩子。以前的人都是喜欢回娘家生孩子的，觉得有母亲照顾。然后她这个做丈夫的呢，就想，哎呦，我是带着人家的女儿私奔的，然后我要回去的话，不是没命。那么会被杀掉，而且然后可是这个孩子要她的丈夫陪她回娘家，她说不要担心，父母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她不会把我们杀掉的。可是她当丈夫的是想，你是她人家的女儿，你当然你的父母不杀你，可是你父母可能杀我，就一直在拖延到她接近要生产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她讲不管了，我就是要去回娘家了，还是自己一直向前走。结果他的丈夫回来发现他妻子跑掉了，要回娘家了，就追到半路的时候，孩子还是在半路上生下来了，生下来啊，讲也没有回娘家的需要了，就回来吧，大家就回来。第二次又是同样的情形啊，又是拖来拖，拖到最后他又这个女的不管了，他带着他的小儿孩子，然后还有就自己一个一直向娘家走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又去追，追到半路呢，她还是结果就是要生下那个孩子吧。然后要生的时候呢，她就叫她的丈夫啊，叫她丈夫去找一些什么，那时候又下雨还是什么的啊，他去找一些去森林里面找一些东西来搭一个帐篷还是什么。然后他丈夫一走进从树林的时候呢，就给蛇咬死了，咬死了过后在前面的路的前方咬死了。然后他就等了很久，他丈夫没回来，他就跟他的孩子说对，后来他就是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先后差一点点我不肯定，然后就也生他两个孩子都，结果他就说跟他的孩子说，你爸爸不理我们了啦，逃走了，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找自己的生路吧，一直只能够向娘家走去。走到一半途的时候，看到他的丈夫整个身体发青的，给蛇咬伤，中了蛇毒发青的。然后他讲，哎呦好可怜，他就很哭，他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照顾他了，自己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孩子。然后就结果那时候一直下雨，还一直淋着雨，然后要过那个河，包括那河水因为下雨的关系，河水也涨了起来，然后他就想，我一个人要带一个孩子，一个抱一个孩子，要带一个小儿，照顾不来。结果他想叫一个一个带过去，然后他就他先把他那个大的儿子带过那个河，牵那大儿子带过那个河，放着他讲你等妈妈哦，然后我回去把弟弟带过来。当他要回的时候呢，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走到半路，在那个河中间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一个大老鹰，大老鹰看到那个小的小孩子，baby， 看到那个 baby 红红的这样，那他是他的猎物来的，他就下来这样一抓，就把他孩子这个抓走了，他就很紧张啊，就到时候妈妈都很紧张，孩子被抓走了就哭就喊了，一喊那个大儿子以为妈妈叫他，他也听不清楚，在雨中啊，他下大雨，狂风大雨中听不清楚，以为妈妈叫他，他就跑下河里了，一跑下河里就给河水冲走了。然后他妈妈一看，小儿子又给老鹰抓走，大儿子又 又给给河水冲走了，丈夫又刚刚死去，她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走，一直向前走，然后只能够走娘家那边走去。走的时候呢，这时她就看到那边有一个人从 Sarvasti 就是她的娘家的那个城里走来，然后她就问她的那个人，你知不知道这个城里有一个叫某某的一个，她就描述描述她自己的家，有一个这样子的富人家，你知不认识不认识他们呢？然后这个人说，啊，你不好提了，你不好提了，不要提他们。他说，为什么不要提？不要提了吧，不要提了吧，请你告诉我，这到底这家人怎么样了？哎，我都叫你不要提了，你还一直在问，你看到吗？现在那个，那边城里呢，那边有一堆火，你看到吗？啊，有啊，那堆火，你知道那火在做什么的吗？哎呀，昨天这个狂风大雨的时候呢，这家人的屋子全部塌下来了，然后把他的两夫妻两个老人家压死了，他儿子也压死，然后现在他们把三个人呢都用放在那个柴火上，就给他烧了，火葬了。他一听到的时候，他疯了，他疯了，因为他想丈夫死，两个孩子死，然后现在他的父母亲也死，然后他的同一天哦，就在同一天里面，然后他的那个父母也死，自己的兄弟，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也死去，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无依无靠了。他突然间他发疯了，一直向前，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子向前的发疯了，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哭，哭到那些衣服全部也掉了，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衣服掉了，就赤裸裸的这样子一直在跑跑跑跑跑，好可怜。然后人家都觉得他是发疯了，为什么一个女人没有穿衣的就这样子在路上走，赤裸裸的走，然后很多人就拿石头丢他啦，取笑他啦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到，走到那时佛陀在城里讲经，他就听说有佛陀，他就看到，他觉得这个是他唯一的依靠，然后给佛陀的光芒照着他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唯一的依靠，他走到佛陀面前就哭啊这样子。然后这时呢，佛陀就讲，妹妹，你要清醒起来，请你清醒起来。那么因为佛陀的那个摄受力，佛陀的那个佛光的力量，妹妹你要清醒起来。他一清醒起来的时候，他一给佛陀的力量影响到的时候，佛陀的心力加深，他整个人清醒，一清醒他感觉很羞耻，他发现就在佛陀面前，他整个人什么衣服都没穿，他就扑在地上这样子掩护自己的时候，这时旁边有人把一些衣服啊布料丢在他身上，他就快点把衣服盖着，他想佛陀请你做我的保护，这他请你保护我。然后这时佛陀讲一句话，佛陀说，这世间啊的痛苦啊，佛陀在几个场合讲过这样的东西，你过去为了亲人的死亡啊所流的眼泪无数次，你过去为亲人的死亡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为什么呢？在无数的轮回以内呢，我们因为死被杀所流的那个眼泪，无始以来我们的那个轮回投生实在是数不尽，那么比四大海洋还要多，你要哭多久呢？忘了这些吧，好好的依法来好好的修行吧。所以当他一想到我现在流的眼泪为了亲人所流的眼泪能够流多少呢，我过去流的佛陀都讲眼泪比四大海洋还要多，还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整个心就那些悲伤就这样子放下了。所以想起苦，想起生命的苦，能让我们带给我们很大的勇气的，所以也可以让我们一下子放，反正现在的苦这算得了多少呢，哎呀，无始以来这些苦也是四大海，比我们的眼泪比四大海洋还要多，所以你一向想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生命里面现在遇到的一些障碍也很容易放掉。无常，你想到无常，无常带给我们希望，其实再苦再苦的事情也会过去，它带给你希望，苦也带给你觉得带给你勇气，这些也没算不了什么东西，你放得下，到头来死的时候这一切也放得下。无我啊，无我是更有力量的，如果你能够在思维上起无我的思维，知道生命里面的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然后你就会起无我的思维， 啊，可是这个力真正无我的力量来自禅修，来自观禅。可是单单无我的思维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啊，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像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放开很多东西，也没什么好争的东西啊，我们就可以放掉我们心里面很多挂碍。那么常常想，因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呢？因为因缘和合 condition 聚合，我们条件聚合，我们一样东西产生。因缘不具备的时候，因那个东西就不发生了，就不能够产生。所以好的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不好的也是因缘生因缘灭，我们不苦恼。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心可以放下很多，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好好的精进，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当我们在从现在到无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这方面的思维，让我们心常常处理，常常放下，常常能够很多东西不苦恼啊，然后自己很安分的过自己要过的那种寂静，能生活里面有一分的寂静就一分，两分就两分，那不知不觉也发现你真的来禅修的时候很容易，心里的东西很多东西负担就能够放下。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让我们放下负担呢啊，那个是很勇敢的方法，也很勇猛的方法。如果你要试，可以试。试了过后呢，至少你来禅修营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我已经把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负担放下了。那么如果你来到禅修营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把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负担全部放下了，在我生命里面没有不可原谅的人，没有不可爱护的人，不可慈悲的人。啊，如果你来到禅修营的那第一天，你已经可以讲告诉自己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肯定的，那你的禅修的时候，你的心真的是松开了，你真的是可以做出马上就处在最能够接受禅修指示的状态。啊，怎样做到这一点？先在佛法上运作，比如说我们讲，直到生命里面每一个众生，他都是无奈，因为因缘生因缘灭的关系。人家任何人做罪恶，最世间最恶最恶的人，他也是无知，他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无知的关系，无明的关系，不是他要的，因为他的无明让他一定会去做坏事，去伤害我们，去打击我们。在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哎呀，他也是无明，他也是在造苦因，我要对他的苦因起慈悲心啊。那么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极乐世界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对你不好的人，没有什么敌人了。就算是他真的是你的敌人，可是你的心里不把他当成是敌人了。对，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个用佛法就可以做到，只要想佛法就可以做到啊。因缘生因缘灭，然后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有些时候我们也对人家不起啊，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那种无明啊，我们也会对别人报复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作恶啊，过去我们每个都有一些这方面的不对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也是做错，我们也希望得到别人原谅，所以我们要原谅别人。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就什么人都可以原谅，然后什么人都可以爱护，因为每一个众生没有什么人是不值得我们爱护的，越恶的人越值得我们对他慈悲的。可是慈悲不是放纵哦，我们对人家慈悲并不表示人家来偷了我东西，我不叫警察抓他，我让他去偷，更喜欢去得寸进尺，去偷全部人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是慈悲他，可是我们可以很认真的采取行动，可是我们的心从头到尾的慈悲。所以当我们这样训练自己的时候，用这几个简单的法，无常苦无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一切世间的事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一个人好人坏人，美有美德的人没有美德的人，他的美德也是因缘和合而成，他的丑陋也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是有过去的影响，受不好的朋友的影响，受到不好的家庭教育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人不可以慈悲的。我以前第一次，我生命里面这一生第一次得到这个教育的时候呢，是在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那是我17岁，我在学校我做总学长，总学长的时候他黑 perfect 黑 boy 很严格。很严格，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就是一直招麻烦招麻烦招麻烦，然后我真的是很想要处罚他了的。在我要处罚他以前呢，我就想突然间起一个想法，至少给他一个机会讲话吧，我要听听到底他为什么这样子总是找麻烦。 那我跟他讲，好，你明天早上我要你来见我在这个教室，那么如果你不来见我的话，你不能够怪我，我只能够把你送进校长室。我告诉他，黑 boy 送你进校长室，校长根本不问你的，就是第一开始就是编你了的，不问都不问的啊。所以我说，你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最好是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讲话，明天早上你来见我，我要听你讲话啊。好啊，他不敢不来，第二天早上他来，然后我就这样坐下来好好的讲啊，我就查他的家庭背景。当我一问到的时候，我问他，你的父亲呢？哎，我没有父亲。他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父亲是什么。好，问他，那你的母亲呢？你母亲怎么养活你，做些什么工作？他逼不得，他讲出来的时候他眼泪都在流。他说，我母亲做八哥，就是妓女了，就是做妓女。突然间我整个人心冷下来，我马上想，如果我没有父亲，如果我母亲做妓女，那我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走出哪里抬不起头，给人家取笑。在我们那个学生的时期，每个人都在取，在孩子都喜欢讲取笑别人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爸爸，然后还母亲做妓女的，只有给人家骂杂种而已。他讲那骂你杂种，那种心走到那里给人家骂杂种，那个心多么的痛苦。突然间我就想，所以难怪我是想象到我在他的处境，我也会叛逆，我也会很痛苦，我也会想要制造痛苦给别人。可能在你那个世界里面，你更感受到别人在关心你。突然间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心凉了，我觉得我突然间对他完全的那个想法完全改观，我觉得我很需要去慈悲他，根本不能够再也不能够处罚他了。我觉得我是幸运者，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人。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好好跟他，突然间我语气完全改变，好好的鼓励他，跟他讲好话。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突然间他感觉到没有，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在关心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给我一次麻烦，而且我完全也不需要处罚他。那是我生命里面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眼前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真正了解那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180度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想法。那么事实当我们修因缘缘起的时候，看因缘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这种体谅的心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能够慈悲别人。然后我们慢慢会了解到，因缘生因缘灭，世界没有人是我们不能够慈悲的。再恶再恶再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会对他慈悲的。而且呢，从因果来讲呢，如果别人伤害我们，实在是我们的果报，我们的业带来的。所以别人伤害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也是罪人，因为我们造了业，然后人家对我们不好。现在我们要慈悲的是，他把我那个业的包袱背在他身上了，我要慈悲他，也感恩他帮我消了业障。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也是会倒霉的。可能不是他喝醉酒撞倒我呢，可能我自己走到某个地方啊，连个龙沟啊，还是哪里啊，还是山崖边啊，我会甩下来，也可能。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杀生的业，你就是要受这种苦，被伤害的苦，还是什么。所以只不过是今天这个人他自己的正念不够，智慧不够，他为我的业起作用伤害我。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因缘生因缘灭，谁是罪人，谁是祸首，实在是讲不通的。然后基本上我们所受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果报。所以当我们这样想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恶人，没有什么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够慈悲，不能够原谅。当你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思想的智慧的时候呢，好，接下来做一道功课。这道功课不是叫你活在过去，是叫你从过去中，从历史中学吸取经验。从你最小时候儿时回忆你一直到你现在，这个回忆的时候呢，看着自己的心，这个回忆跟活在过去不一样哦。这个回忆就像我们修观禅看过去式，它的心态一样的。观禅看过去式也就是看现在，五蕴生灭生灭，所以看未来观过去，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呢，看过去看未来也是好像在看现在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看的时候都是当下， 所以现在我们以当下的心回忆起过去，就像我们读历史，读历史的心是当下的心。可是如果你想，哇，过去日本人打过我们3年8个月，我现在恨日本人，那你就活在过去。可是你去想，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他打过我们，这样，所以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现在我们明白了啊，这样子战争，战争来战争去，战到头来大家都贫穷，大家都痛苦。对，我们这样子是研究历史。所以你研究你生命的历史，带着活在当下的心，带着巴迪卡拉达的精神。巴迪卡拉达的佛陀里面讲，这个巴迪卡拉达的精神就是要我们活在当下。好，这样子看看你生命的历史，所有对你不起的人你完全原谅他，心里稍微一有不平稳的时候，一波动的时候呢，马上就想起这些法，想起我们刚才讨论的法，然后接下来训练，只要你经过几次这样子，要训练到你的心经历过每一个记忆都很勇敢，而且无我的勇气，充满无我的勇气面对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记忆，而且不动摇，不贪不嗔不痴，了了分明啊！如果你这样训练了几次过后呢，你可以说我就把我这一辈子心里的所有的包袱放下了，所有的贪爱，至少理论上我做到了。彻彻底底能够做到呢，彻彻底底能够做到的时候，是你得到某个很高的观智，在彻底的时候呢，是要得到这个道啊，出国圣人的啊，出道虚陀恒道，斯陀含道，恒道阿那含道，这个阿罗汉道，真正彻底的是阿罗汉，这些阿罗汉道才这个断除所有的。可是我们至少能够在思会里面呢，已经做到了，至少我认为这个人可以原谅，虽然有些时候心里想起的时候还会不舒服。可是当我现在很刻意的很清醒的想起他，我不恨他，我想起他我不恨他，想起他我不恨他，想起这个我不执着，想起这个我不执着，想起这个我不执着。当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你在来到禅修营的时候，你真的已经把你心里的包袱完完全全的放掉了，贪的包袱也放掉了，嗔的包袱也放掉了，然后贪嗔放掉了过后呢，很多吃的东西也就跟着没有了。所以大部分的思想上能够做的工作你已经做了，然后各方面能够做的做了，那突然间你带着很快乐很轻快的心来到禅修营，很快乐了。然后如果能够呢，再进一步的修慈悲喜舍，因为慈悲的心呢是我们一种情感，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教的，也其实也不只是佛教，印度教也有慈悲喜舍，是一种很高层次的情感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 如果你天天培育慈悲喜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很 positive 的能量一直在心里流露，慈就是祝福人家，希望看到人家好，悲就是希望人家的痛苦快快的消除，喜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人家有成功，我们很关心，很随喜，很高兴。那么舍，哎呀，不能够做的事情你就不苦恼了，反正我都不能够做什么，众生都有都是自己业的主人，那我就放下啊！你能够这样子慈悲喜舍，你的情感智慧达到很高的层次啊，然后很高的层次，你的感受很健康啊。感受健康的人打坐很容易，打坐需要两个成分，理性跟感性。你只有理性，你没有感性，你不能够的。你在逼着自己看呼吸，逼着自己看呼吸，情感都不能投入，都没有对他没有感觉。这样子看呼吸很苦，很逼着自己很苦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对人有感情的人，你是一个很有健康的情感的人，而且你对别人关怀别人，你没有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只是无条件的付出。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你也没有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只是很无条件的对他付出你的心力，付出你的注意力，你没有要得到什么，反而你最快的得到你的定力。可是如果你每分钟交换，我对你注意哦，你要快快出禅相哦，我对你注意，你要出禅相，这样你的压力就很强啊。就像平时对人家，我对你好，你要对我好，买卖，友情也是买卖啊，对人家好都是买卖，布施也是买卖，所以样样都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带着这样的贪着的心，买卖的心来看呼吸，你会觉得你会很痛苦。可是你带这个无条件的心待人，无条件的心对待生命的一切，所以是我希望有好的结果，可是我没有贪着， 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当然我们对别人好，我们也希望别人也是对我们付出真心的友情，那很好。可是没有了，人家对我们恩将仇报，我们也没关系，算了，我还是对他好。所以这样的情形呢，你是一种了解因果关系，可是不会贪着，不是强求，不是什么。那么你也知道这个看呼吸能够让你能够得到定力，有定力能够开发智慧，可是你不强求了，你没有说我现在一定要什么，我只是注入因，注入那个因缘，注入那个定力的因缘，我注意它，欢喜的注意，因缘生因缘灭，我注入我的因缘，可是我不坚持那个果怎么成熟。比如说你种一个果子种下去了，你能够做的只能够说浇水施肥，可是有些时候它要几时长几时成长，是否没有野狗来咬它，把这个树苗给它咬坏掉或者是吃掉，这个东西你管不来，你能够做的是围起来能够保护它就保护它，能够栽培它就栽培它，可是可能有一些因缘不是你能够把持的你不能够把持的因缘你就不苦恼了突然间天上的人造卫星掉下来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奇事刚好掉在你的果树上死掉了，那你就不要去苦恼，这不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我能够做的是我做我的事，我能够做我的注入我的因缘，然后开花结果，然后能够长到怎么样就长到怎么样。所以同样的我们不知道，你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你这一辈子的业带来的是什么，是否你修行会遇到什么障碍，可是你能够做到的就是如果出现障碍也就算是你消消业障，可是你能够做的就是注入对的因，好好的把方法用对心态用对，然后做对了不苦恼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这样有备而来的话呢，那你这个禅修营你已经做得最有效率，至少你可以说你对自己很公平，对自己也很厚爱自己因为你真的给自己一个新生机，每一个时刻是一个新的时刻，每一个刹那是一个生机，是一个机会，你都有给你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如果你来你带着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要求，然后背负着很大的负担，那你实在没有给自己很好的机会这个要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给自己的做的准备。第一呢，就是排除障碍，把生命里面所有的那个负担那些障碍轻飘飘的把它放下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情感上的美那个美德带起来。理性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现代人都不怎么缺乏，都还比较有的，我们缺乏的是那个感性的，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呢，很多时候尤其在现代现实生活里面，人与人心朋友有时都蛮假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已经缺乏了真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心里面那种信任友情什么都很缺乏了，所以我们在情感上呢，很多人在生命里面呢都受到相当多或者少的一些创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情感发达开发，让我们有一种很健康的感受的时候呢，就是慈悲喜舍了不学，我是用一个现代名词，因为现代人都用现代名词，其实我们佛陀不需要，佛教里面不需要这些现代名词，我们佛陀的名词是最好的，就四无量心，然后梵住就是这个慈悲喜舍。其实有了这个慈悲喜舍，你会发现到现代心理学很复杂的东西全部不需要，佛陀的就可以了，用佛陀的就很好了，只要有这个慈悲喜舍，你会发现到这些全部都不需要，全部给烧到完慈悲喜舍就好。然后有慈悲喜舍，你会发现心很有力量，它有力量，感受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力量，它可以摧毁你的生命让你疯狂，也可以让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力量去承担，去完成很难完成的事。感受很奇怪，所以善用感受的人，你懂得善用你的感受，善用一种不败的感受，慈悲喜舍，舍就是让你的感受处在不败的地位，你没有舍心，你的感受就会失败了。你今天祝福对人家好，可是你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你不好，你要人家病好起来，可是你不能够接受你医人总是会有人会在你手上死去，所以你就会很痛苦，可是你有那种舍心，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不管你多么关怀你的孩子，可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听话，他要去造恶，真的是没办法了，他的业造成这样，你能够放得下，那么你能够继续的有那个心去爱护更多的人。不然的话你说爱一个痛苦一个，爱一百个你痛苦一百次， 那你真的再也爱不下去了，因为你的那个爱人的心太脆弱了。所以舍心是让我们的慈悲喜，当我讲爱的时候，我是指慈悲喜。当我们有慈悲喜的时候，有舍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悲喜建立在很巩固的基础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我们一直培育我们的慈悲喜舍呢，那么这两个月你好好的去做，把所有的障碍消除，把最强的力量带起来，那你一开始禅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真的是给自己处在一个很好的触发点，很好，很健康，很好的状态，那么这是心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可以做了的，不要等到我们来到禅修营才来开始做，那就太可惜了，浪费很多的时间。对，这是一点。然后身体怎么调呢？来，身体你们试试看哦，能不能盘起双盘？小朋友能不能把他叫这样叫盘起来？盘起来啊，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哎，很容易啊，脚很柔软，很容易，他可以这样子，怎么拉起来都可以，可以吗？我告诉你，开始的慢，不能慢，呀，一个先放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拉起来，不错，不错了，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平时呢，如果你们是看电视啊、看新闻啊、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呢，就这样子盘，训练了过后呢，你背子拉起来，背直起来，不要这样子弯弯坐不好，这样弯弯坐对健康不好，那个气不通。现在小时候你们不觉得什么，长大了过后，如果你这个气不通的话呢，很多病的。养成习惯，平时如果是要看新闻啊，看什么，坐这样子坐看，盘起腿，不要坐沙发哦，坐沙发这样软软，这样看电视机这样不好，这样子直直，这个对你以后健康很有帮助，身体有强壮，这个姿态呢，感觉上好像有一个挂钩从这边拉起来，
吊起来，
对，基本上呢，吊起来还是用我们的肌肉，科学上来讲也是肌肉在把它推上来了，可是呢，吊的心法呢，它有一种，它有一种松，当中有灵气，推的心法，心态，你用心秤的心法呢，刚有僵的成分，所以通常我教他们训练姿态的时候，我不教他们用挺，我教他们用拉，其实挺跟拉差别在哪里？拉是这样，拉是你这边拉起来，拉到完，你这个松松，这样子叫做拉，明白吗？然后你看到、你这样拉到完，你还是松松拉，挺是这样子挺，这个叫做挺，拉是这样吊起来，你只要在拉到完的时候，感觉上拉起来，拉到没得拉了，拉到这边就完了，没得拉了那个就对了。然后全身好像豆腐贴在身上，感觉身体好像豆腐，好像棉花贴在身体，只有这个中脉、这个中间、这个 spine 吊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来试试看，可以不可以？手这样子放心，等一下可以这样子。还不够，拉到完，感觉到这边你看有一个东西吊起来，拉到完。通常双盘的时候，我们就看哈，他这脚你看年纪小小的，脚很柔软，大人要拉起来嘛，然后全身像豆腐这样。其实这个意境呢，练过太极的人就会明白，这种心法，那个心态呢，就像虚灵顶劲的心态。太极练太极的人就知道什么叫虚灵顶劲，顶头悬吊起来。当我们的身体它很直不动，这种是刚。可是我们有一种吊起来的那个心态呢，它就有灵气。为什么要这个灵气呢？灵气让我们的气能够通，气能够通，我们身体健康，而且坐能够坐得久，而且不容易身体痛的感觉，而且刚柔平衡。因为我们全身好像豆腐，这个就是柔，中间不动，那个就是刚，刚柔平衡，它就很好。所以姿态很好的人呢，他打坐可以走很远的路。当然永远有例外哦，我在缅甸看到一个老家嘞，他这样子的，可是他是成就者，他没办法，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他的背就是这样子弯着，才去年才去世可是很好很慈祥，永远有例外。有些人他的波罗蜜很强，他弯腰九十度，他还是可以修成，还是可以得禅定，还是可以修成道果。可是我们修行呢，是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是要培养那些成功的因素，每一个成功的因素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都注入给他最有效率， 啊，因为如果你是例外，你已经是例外了啊，这个是例外的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我们做的时候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每一个成功的因素我们都要注入，不要说啊，我看到有一个修行人，他每天叽叽喳喳在八奥，可是他就是自残八经，然后他一闭眼睛他心脏马上停止，哦，这个人是叽叽喳喳的啊，他叽喳是他的事情，他可能他不叽喳他会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修行要修那个成功的因素，静已还是比较好的啊，让我们的成功的因素。所以姿态也一样，当你很好的姿态的时候呢，你会健康。通常我喜欢教禅，教到人家身体又健康，禅修又进步。我不喜欢教到那些学生就病很多病的，我喜欢教到人家健康。当然有些时候因为业的关系，即使是大修行家，有些时候还是会很多病，有这个可能。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我们要做啊。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要讲业，我们不能够讲什么了。业我们现在只能够说，希望健康的业就不要杀生，然后多做放生啊，多做照顾别人啊，给人家药物啊，啊帮人家啊，帮助给人家健康啊，做食物的供养啊这些，而希望我们能够发愿，然后多一点健康的因缘，这样子而已。其实你不能够这么快的，不是马上现在就供养出家人讲我要健康，马上你的癌症就好起来，没这么容易的啊。可是呢，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心不要想暗暗的东西，不要想不快乐的东西，想光明的东西。那我们的心生色法，我们的身体有四种色法，心生色法，业生色法，业是最重要的了。可是没办法，这个可遇不可求，现在能够做的也不能够要它几时成熟，业要几时成熟由不得我们讲，然后也不是完全由不得我们讲了，可是我们能够把持的成分是非常的少。食界生，气候这个我们能够调节就调节咯。食物生，食物的色法，我们食物能够吃什么好的食物就吃咯，就是这样了。可是业我们不能做，我们能够做的食物我们做好好来啊。气候我们没有什么气候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那个心想光明的东西，让我们的心生色法好，这样子。所以这样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调好我们的身体，这也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完全做对来啊，调好那个身体啊，做对了过后呢，其他的我们就不苦恼了，来什么借什么，来什么借什么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训练我们的姿态，那我们打坐，我们真正来打坐的时候呢，就容易的多了。那么这个腿功，如果腿不好了怎么办呢？那么可以这么做，练腿功，这个叫瑜伽里面要 butterfly 啊， butterfly 就是这样啊，给他一次这样，他那个腿就慢慢下去。所以呢，你们在看电视啊还是什么的时候啊，看新闻啊，看纪录片的时候呢，就这样子，身体挺直啊，这样子看。如果你这样子维持半小时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等下打坐啊，这边的腿就很，这个腿就下去，这盘骨比较不会痛，打坐时少一点痛啊。所以你不希望你来打坐禅修时这么多痛呢，你平时训练一下啊，这样训练他这些好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就少，可以减少就痛就减少嘛，对不对？虽然说我们要做英雄，不要怕痛，可是可以少就少嘛，可以不要打的战争就不打，然后也可以这样子啊，哈。这样也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也可以。那么然后凹，这样子凹那个，如果可以盘起双盘的人呢，就这样转去后面，然后这样子训练到啊，那很容易哦啊，那这样子训练久了，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很好。如果你们，然后他们年纪小的还可以试盘高一点，教你另一招，盘高高，拉高高，然后这样，你过来，然后这样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天天这样训练，一点一点来，先抓那个上面那个脚，先抓那个上面那个脚，然后 所以你这样子训练的话呢，你会觉得打坐就可以坐久久不痛苦，然后这个背会很直，背会很有力量。一步一步来了哦，一步一步来，先刚才那个 butterfly 先。啊？没有，这个是训练，一步一步来。然后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减少你长久的痛苦，长久就少很多痛了嘛。啊，就少很多，还是会的，还是会的。你睡觉不动也会痛的，对吧？还是会痛的。你躺在那边完全很舒服，睡觉睡上几个小时，你不动的话还是痛的。所以就是这样训练。所以现在你们回去呢，现在到长久营之间呢，你就可以做这个准备工作。新的准备，记得吗？新的准备就是心深处离，就是每天能够不要跟人家讲话的，有一段自己静静的时间，早上一段时间自己静静，晚上一段时间自己静静，静静，然后打坐，或者是念一点 ETP 说巴格瓦阿拉汉萨玛三波罗也可以，或者是做祝福满天下，怎样祝福都可以。正式的慈心禅、悲心禅有规则的，我们这个阶段只是修慈悲喜舍，不是修慈心禅、悲心禅喜，不是。正式修那个禅法的时候，我已经照我们清净道路原本的规则教你的，只是现在只是散播慈心、悲心、喜心、舍心。平时对待什么事情，就只要你一直祝福人家，希望他好，哎，你好，Have a good day, Have a nice day, 这些就是慈心了嘛，真心的啦，不是表面功夫了 ，Have a nice day， 这样真心祝福了 ，Have a nice day。这个就是慈心的祝福了嘛，所以你这样子常常祝福人家啊，养成习惯祝福自己祝福别人，这样那慈悲自己慈悲别人，随喜别人的成就，随喜自己的成就啊。还有一种功德是不用本钱的，是常常听到人家打坐好，打坐进步，杀戮杀戮杀戮，听到人家啊去出家了，杀戮杀戮杀戮，这是没有本钱的生意。只要你一直随喜，其实你每随喜人家的善法，其实你的心已经跟那个善法相应，那你自己要升起那个善法就更容易。所以常常讲杀戮，看到人家好的就杀戮，不好的千万不好杀戮，好的你就杀戮。不好说是吧，现在人家开赌场你就杀戮，这个千万不好，不好啊，这个不好，好的你就杀戮啊，你每天杀戮杀戮杀戮，这好的东西，人家的清净的东西你全部杀戮杀戮杀戮，然后你就觉得啊越来越你的心就倾向于这个啊，人家出家你杀戮，你就倾向于他，倾向于他，当你自己做的时候就很容易了，自己做就很容易了。所以现在是调心，调心就是让自己一直随喜，一直倾向于善法，倾向于放下，倾向于这个无常苦无我的法，还有一样倾向要讲啊，突然间想起，四圣谛的心态。四圣谛，你看到我们讲苦寂灭道，对不对？生命里面真相是苦，苦有苦因，然后一定有灭，一定有道。很多人在学苦寂灭道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心态呢是倾向于苦跟苦因，所以他们就很悲观很痛苦。其实还有灭，有灭就是说苦会灭，就是灭就是希望，第三个圣谛就是希望，第四个圣谛就是很踏实如实方法，现在你要做。所以很多人是喜欢活在痛苦里面，不想我要怎么解决，然后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希望。本来生命里面无常，生命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希望的，最糟最糟的人都有希望的。所以你当当带这个生命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对别人都带着希望的时候，你对自己也会有带着希望。如果你对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自己，那么你有善业成熟的时候你有信心，恶业成熟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顺利的时候你有信心，倒霉的时候你没有信心。可是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如实的生命的现象的时候，只要如实的看待生命，本来就是苦寂灭道嘛，就是有灭有方法嘛，所以你的注意力要平衡。四圣谛的态度不平衡的人，他的生命就不平衡。我们知道苦，我们知道苦因，这个是勇气，知道，然后我们要知道要有信心它会灭，然后要在方法上用对。所以这个四圣谛的态度其实是可以用在低层次，用在生活，用在各个层面的，用在修行的层面，当然就是我们清净道路所讲的那一套了，就是我们佛教三藏里面讲的那一套。可是用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态，心态就是很 practical， 解决方法，我相信它肯定什么东西都会解决的。 有些东西是要用方法解决的，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忍一忍它就会过去的啊。然后培养自己的忍耐，愿意忍，愿意消业障。所以这些东西你美德，这些种种的美德你全部培育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朝往这个禅修营的新的训练。然后再加上你把这一辈子所有的包袱全部抛掉，有了这一切的法，这一切的寂寂的思维，也不是寂寂，它是如实，如实的思维过后，这个法的思维过后，然后把这一辈子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心理的负担，所有的记忆全部抹掉，就是不是抹掉，就是勇敢的看着它，也不怕。就算我临终的时候，这个记忆在我心里冒出来，我不会害怕。要做到这一个层次，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一辈子如果有什么记忆在你临终的时候冒出来，那么如果你心里一上一下，那么你可能就投堕落到苦界里面去。所以要训练到自己有绝对的勇气，什么记忆浮现起来，我绝对可以接受，我可以原谅，原谅别人可以原谅自己，可以包容别人可以包容自己，可以慈悲别人可以慈悲自己。再大的错，再大的过失，再大的敌人，没有人，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下。训练到自己能够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说你已经把你一辈子的所有的负担全部放到完了，用佛法放到完了，苦界灭道的态度，无常苦我的思维，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思维啊，那你放到完了。可是你不会对自己，还是不会对自己做不合理的要求，因为真正放到完是阿罗汉，而且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放。可是至少思想上能够做到的，你已经做到完了，你已经尽力而为了，这是思考的智慧能够做的，你已经做完了，那你已经问心无愧。在这个时候你已经说，我已经把我现在的智慧发挥到顶点，那问心无愧了。可是不可以有不合理的要求，如果思想的工作可以完成一切，可以把所有的痛苦抹除的话呢，那我们不需要修行了。这就是思想的工作只是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效率，只是要把那个很粗很重的那些障碍全部给它排除，然后可以好好的修定和慧，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不会对这个思想工作有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已经做到最好，那你来修行啊，这个是心的准备工作。然后身的准备工作就是调身啊，然后你这样子调好心调好身，你来修禅在五月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发现到可能你第一天就可以给你很单纯的指示，禅师的指示对你来讲完全就用得着。最重要的指示是什么？只要心一条心，多少分钟，小老每次问这个问题，你能够维持多少分钟啊？其实那个就是最珍贵的指示，很多人不知道。能够专注更久一点，更久一点，不要胡思乱想的，不要想妄念，不要懊悔，不要什么，然后专注在呼吸上，很单纯。如果你有一个很单纯的心，那你很单纯的专注力，那你发现你很容易进步，打坐很容易，不需要什么善巧，单纯就是世间最殊胜的善巧，禅修里面最殊胜的善巧就是单纯，你能够单纯就很好，训练我们自己一颗单纯的心。单纯的心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无知，单纯跟无知是两回事。我们是知道了，可是因为我们明白自然界的规则，我们放下，放得下，拥有一种自在，拥有一种快乐啊，要允许自己快乐。可是是哪一种快乐呢？不是贪爱的快乐，是清净的快乐啊，布施的快乐，守五戒的快乐，守八戒的快乐，允许自己这种快乐，读法读经的快乐啊。如果你允许自己给自己生活上多一种善的快乐，那这个快乐让你打坐比较容易，快乐的心，快乐的感受很容易贴近目标，不快乐的心就一直在排斥。所以你要让你自己能够专注久久，你逼自己没有用的，你让你自己快乐就很容易不起杂念了。所以很简单，就这几个技巧啊，只要有这几个东西，你要活出个单纯的心，快快乐乐在这里，什么东西全部放掉，然后很安心，然后身体健康，姿态很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活在一刹那，活在当下，时时刻刻活在现在，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未来，活在现在，过刚刚过来的就过，忘掉它，活在现在，活在现在，活在现在。我当我讲回忆过去的时候，那个是另一道，那个是特别的功课，回忆过去，可是那个是活在当下的心去看去回忆，那个回忆不是活在过去的那个心，这点要明白。这点要明白，如果我们要明白活在当下这个意思呢，我们要读这个中部里面佛陀讲巴利嘎拉大苏大里面还有讲解 那个马哈卡加那讲解释这个巴利嘎达达嘎达的时候呢，佛陀在这方面在承认肯定马哈卡加那的解释，所以那个东西你要明白，你才可以明白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你回忆过去，这样子清清了了分明，这样子想起过去，放掉全部心里的包袱的时候呢，这也是活在当下，用活在当下的心来回忆，不要用活在过去的心来回忆啊，这个你要懂。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到的话呢，那你就没有，你就这样子做对了。就像要做到好像人家修观禅的人、修缘起的人去观过去的五蕴的那种心态来回忆，然后从用法来回忆，在回忆的时候呢，听了了没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没有众生不可原谅，没有众生不可，那这种种都要慈悲。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啊，你的心活在当下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活在当下。其他的时候呢，不是做这道功课的时候呢，就不要想过去了，就活在现在，现在做现在的事。如果你一直用活在现在的心态呢，那么你来打坐的时候你就活在现在，不会去想哎呦我的杂念还没有放掉，我的杂念一个小时了，这个是活在过去。当人家讲我的杂念一个小时，那个实在是活在过去。其实你只是注意一刹那，刚才的过了一刹那，过一刹那，其实每一个刹那那个杂念都一直在断，一直在灭，一直在灭，一直在灭，一直在灭，是因为我们那个给时间的枷锁套着，我们就看不到它在灭。所以当你有这个很好的心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打坐禅修诶很容易了，就只是活在现在。所以刚才忘了，刚才杂念来了没关系，现在杂念忘了，现在杂念忘了，又来了又现在啊，色念了昏沉了过去，现在一直在现在，一直在现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转修就容易了，禅修就容易了。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你们把这个整个尝试融进你的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中，工作中，工作里，然后你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编排什么，养成这样子的心，那你到你来禅修的时候呢，这些就不用说。不过在禅修营的时候呢，这些我们还需要重新再讲，因为需要再讲得更详细啊，针对那些禅修者没有听过这些的，我们都要讲解。其实这个是要一直在讲的，其实整个禅修的原理就是要把这个完全活出来的时候，一再一而再的融会贯通，一而再的用在各个层面融会贯通，融会到成了你的性格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因为只要把这几个道理完全用出来的人呢，他肯定入禅。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要一做再做再做再做，做到它完全成了性格的一部分，成了很 spontaneous 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子到梦里都会用这个方法来向对用法来反应。真的，如果一个人每天这样子把自己的心一直热，每天都跟心跟这些法连贯，跟这一些法连贯在一起的时候，梦里他很自然的你会对他起反应，会用这种法来反应你梦里的境界，那个时候就算是你真的有用功，用到已经很深入在心流里的，还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从现在就做两个月的话呢，其实是蛮有力量的。两个月后你会发现到你禅修的时候呢，就很快就能够拿出那股力量。好了，有什么疑问吗？好，如果没有疑问我们回向有小朋友在，我念一句你们念了确保他们也可以跟了你们大家跟着念。Itta 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padang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jamehiSambadang punya sampadang 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j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把我们呢听法的功德、说法的功德，所有回向给所有的天神啊，所有的众生啊，那我们在愿所有的亲人都能够随喜我们的善法。其实呢，佛陀说啊，这个苦海里面没有一个众生未曾当过我们的过去，没有当过我们的亲人的。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想我的亲人，其实你已经涵盖了所有人的亲人，然后所有的众生。
一浪
灭鸟的浪火毒，苏吉达洪都鸟的哟，一浪灭鸟的浪火毒，苏吉达洪都鸟的哟。一浪灭鸟的浪火毒，就给他很多年的哟。
然
后从现在啊到我们入灭啊的成就涅槃，愿我这个所有的功德的力量，让我们一直都能够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为什么无明的人要远离呢？无明的人都是那些我们要帮他也帮不了，他也不能够不愿意接受我们帮助，反而会带我们堕落的那些人。那如果会帮到我们拖我们去堕落的人呢，我们要远离他们。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愿这功德的力量让我从现在到现在到成就涅槃，一直都能够远离无明的人，亲近有智慧的人。
伊米那布尼伽梅那
妈咪巴拉萨玛格姆萨当萨玛格姆霍图亚瓦尼巴那巴提亚。在法院愿这功德的力量让我们帮助我们断除我们一切的杂染，净化我们的内心。
一浪灭本阳，
阿萨瓦卡亚，
瓦行火毒。
一浪灭本阳，
尼巴那萨，
巴加哟火毒。可能你们要明白涅槃呢，这个功德力量帮助我们成就涅槃。涅槃是指一种永恒可靠的快乐。然后我们再次把这个回向的功德、发愿的功德呢，再次跟所有的，还有所有的功德呢，与众生们分享啊。
妈妈不念八纲，
萨巴萨达囊，
巴杰玛，
贝萨贝，
贝萨芒，
不念八纲，
拉班都。
Sadhu, sadhu,
sadhu。 啊，这个有点跟你们讲的，就是刚才我教你们说电影里面说这个水域的这个东西，这个它的原理来自什么呢？来自因为很多禅修者他都会想他的过去，他逃不了的。你们在禅修的时候叫你不想你的过去，你还办不到，最好就是不想。可是当你办不到的时候，你想你过去的时候，常常都想的时候都会起一些不好的念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才引导你们，既然你逃不了的这个，都会想起你过去。所以有些时候呢，就用法来想，那么以后你法想通过后呢，你的善法升起，你就很容易放下。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可是对于那些能够一抛就完全不想的，